他是一切最亲，是我所一切最爱。我们一起先来读两处的经文。第一处在路德记一章十六和十七节，第二处是二章一到十二节。路德记一章十六十七节，翻到的话我们一起读。十六节，路德说，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那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，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，我也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我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第二处经文，二章一到十二节。二章一节，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，是个大财主。摩亚女子路德对拿阿米说，容我往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，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拿尔米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去。路德就去了，来到田间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。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田。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，对收割的人说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他们回答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，那是谁家的女子？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，是那摩亚女子，跟随拿尔米从摩亚地回来的。他说，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。他从早晨直到如今，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，常在这里。波阿斯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。我的仆人在哪块田里收割，你就跟着他们去。我已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，你若渴了，就可以到那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。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，对他说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怎样蒙你的恩，这样顾恤我呢？波阿斯回答说，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，到素不相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我们先有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每次我们聚集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是你亲自吸引我们，因为你乐意把你自己来启示给我们。主啊，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。求你叫我们里面是敞开，是宽广的，叫我们在你跟你面对面的光景里面，主啊，我们能够听见你向我们说话。主，求你借着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叫我们里面的眼睛是明亮的，叫我们的耳朵也是开通的，好叫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心意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今天的经文记录的是路德在麦田拾麦穗的故事。几年前在法国奥赛美术馆里头，我看到米勒的一幅画，拾麦穗的人，就是出自今天的经文。秋天的时候，金色的田野里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宁静、祥和、满足。妇人在收割后的田地里头，他弯腰捡拾遗留的麦穗，他是那么的认真，那么的仔细，就唯恐漏掉一个什么细小的东西似的。画面是静止的，但是你仿佛可以听到 他们心里头是有活动的。究竟我们生命里头什么事会让你这么认真，这么执着？什么东西是不可漏掉的，是值得我们殷勤去捡拾的呢？路德记发生在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不久，一章一节说是在士师秉政的时候，那是神百姓的属灵黑暗到了极点的时候，神给他们下的结论是那样的沉重。神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神在人中间没有地位，人在那里代替神。二章一开始提到四个人，拿尔米和丈夫以利米勒，还有波阿斯和路德，他们后来也成了夫妻，所以是两对夫妻。拿尔米一家原来他们是住在迦南地的伯利恒，伯利恒这个词的意思是粮仓的意思，就说只要伯利恒丰收的话，整个迦南地一年是不愁没有吃的。但是一章一节却说天下粮仓遭遇饥荒，为什么呢？在申命记二十八章，神说当人的心归向他的时候，神就是地所出产的丰丰足足，是人吃不完的。但是当人背逆神的时候，神就叫地不出粮食给他们，神就叫天不下雨给他们。所以神的百姓摆在一个非常悲惨的饥荒的处境里，是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失去了和谐。拿尔米和以利米勒没有看到饥荒是神伸出来的管教的手，他们要逃避神的手，所以从迦南的伯利恒迁移到挪亚去。迦南是神应许给他的子民的，挪亚呢却是神咒诅的地方。挪亚人因为在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不肯让以色列人进去，所以神就宣告挪亚人不可进入神的会，就是过了时代也不可以。他们迁到被咒诅的摩押地，还让两个儿子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，其中一个媳妇就是路德。结果呢，以利米勒自己连带两个儿子都命丧摩押地。拿尔米没了丈夫，失去了安慰和依靠，又没了儿子，失去了人生的盼望。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一章六节他听到神眷顾自己的百姓，神恩待属他的人，所以拿尔米听到了他就醒悟过来，起来他要回家。是恩典的吸引叫一个迷失的人回转。路德呢，他生于摩押，长于摩押，他一生的前途应当就是在摩押这个地方。但是嫁过来以后，婆婆的经历，尤其是拿尔米从绝地回转的这样的一个见证，吸引了路德。实在说来，是婆婆里面的神深深的吸引了路德。所以当婆婆一再劝他，你还年轻，你还可以再嫁，你大可不必跟着我受苦，路德怎么回答呢？一章十六节十七节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并且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。路德的拣选在他里面是有看见的，这一去不单是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的问题，乃是拣选神的问题。他原来的神是摩押的米勒公，现在他知道有一位独一的神耶和华， 他是管理万有的神，他是可以叫天 叫地出粮食，也可以叫天不下雨的神。他是造人的神，他也是愿意挽回人的神，他是眷顾人的神，是乐意把自己毫无保留的赏赐给人的神。所以就这样，路德就离开了摩押地，就移民到伯利恒来。我想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，我们也都是移居的人。你是因着什么样的拣选来到澳洲，来到悉尼呢？上个礼拜见到吴弟兄的一个发小方弟兄，他还在讲吴弟兄年轻的时候怎么样不顾身体的孱弱，不顾医生的断言，他只是按着神在他里面的带领，就从香港移居到悉尼来。当年弟兄何曾想到神把他带到这个国家，八九之后会有这么多的同胞来。我们弟兄只是按着神在他里面的一个催逼，他就开荒拓土，默默地做禾场的工作。就30年以后，一粒麦子就结出许许多多的籽粒来，就好像麦穗一样沉甸甸的那个丰富和饱满。路德因着拣选神，他抓着神做自己的前途，并且把自己完全的交在神的手里，神就叫他在所到之处享受恩典。2章2节，容我往前间去，我蒙谁的恩，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伯利恒的一切决然不同于他的家乡摩押。谁告诉路德可以到一个陌生人的田里头去拾取麦穗呢？原来神在他的话里有预备，在利未记23章22节，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，不可割尽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路德是个外邦人，怎么知道神的这些话呢？我想在摩押的日子，拿俄米可能会向媳妇说到神和他们当中的一些关系，在生活里面他可能有意无意的把媳妇带到神话语的光的底下。所以路德有听到神的话，他里面就有一个确信，虽然我是一个外邦人，但我拣选的神，所以神的话也是必定是为着我的。他就根据神的话往麦田去。2章3节，路德来到田间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。7节说，路德从早晨直到如今，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，藏在这里。这就是刚才的那幅画，他乃是殷勤，片刻都不懈怠。人家什么时候不小心掉下一根麦穗，那一根就是我的，一根两根三根，唯恐漏掉任何一根。他舍不得休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，知道自己没用，知道自己是有需要的，并且他知道他捡起来的每一颗麦穗，一根一根都是白白的恩典。他跟在收割的人后面，什么时候有一颗麦穗掉了下来，那本不该是我的，并且这掉下来的这一颗不是收割人的初心，乃是神顾念我，是神恩待我，是神给我的。所以一颗一颗的麦穗，一个一个的恩典，好像没了这个麦穗的恩典，路德他自己就一点都不能过活一样。路德蒙恩的地方是怎样的一块田地呢？2章3节，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。波阿斯是谁？2章1节说，他是个大财主，他意思就是有丰富、有资财、有身份又有德性的那一位。 这里说恰巧，因为路德他根本不知道那块田是谁的，他就过来了，人家就容许他。二章四节紧接着说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，一个恰巧，一个正从，多么有动感的一个画面。从外面看好像是环境当中的巧遇，其实这一切的巧遇不是偶然的，没有路德的恰巧就不会引来波阿斯的正从。路德出去之前他就深信他必会蒙恩，恩典的神就在那里管理他的脚步，带他走到波阿斯的这个田里来。我就想到一位弟兄，他和太太经营一家餐馆，后来生意受了冲击，弟兄灰心了，他就打算关门回国另找出路。他说已经五十好几了，而且这辈子每一次到了绝路不得不再做选择，但好像在十字路口又不知道什么选择的时候，每次都会有什么人恰巧就出现了，都会有什么事恰巧就发生了。小组里头有个姐妹就说，没有恰巧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神的管理底下，虽然有一些事情发生我不明白，为什么神叫我碰到这些事，为什么是我不是他，为什么时间那么久了还没有看到有解决的办法。很多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事，虽然我们今天不明白，但是如果神给我们看见在神的儿女身上没有恰巧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安息在他的带领底下来走过每一天的生活。姐妹的话那位弟兄听了摇着头很不以为然的样子，然后他的太太就在旁边抹着眼泪。路德不是这样，路德出去乃是抓着神的话，并且相信话里面的神。这里第四节，当波阿斯过来的时候，看到他的仆人们在那里收割，波阿斯说了什么？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仆人们听到主人这样的问安，怎么响应呢？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表面是很平常的问候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记得路德记发生在士师秉政的时候，神的百姓偏离神的时间是很多的，所以神就允许各种各样的难处发生在他们的环境里头，连天下的粮仓也遭遇饥荒。但这里你看到的不是饥荒，不是缺乏，你看到他们是在丰收的季节里头，在满了沉甸甸麦穗的禾场里，他们在收割神给他们的那个丰富。所以这两句不是客套话，不是表面属灵的话，是人心思里头的发表。而神也实在让我们看到，当人回转向神，当人的心思里头拣选神的时候，神的百姓实在是有条件去接受神的祝福。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。波阿斯和他的仆人们因着神的同在跟祝福在当中，就人跟人之间是那么的亲和，好像一家人一样的。这不正是一章十六十七节那里路德看为重，路德并且舍下一切，一路渴慕，一路寻求，一路追随的吗？路德说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家就是我的家。原来路德只是想，我去到麦场可以蒙恩，可以捡取一点麦穗来糊口，那就够了。何曾想恩典的神就把他带到神同在的家中了。我相信我们当中最初之所以走进教会，有人可能是因为生活重担，可能因为家庭关系，可能因为心里头空落落， 你来了一次，虽然还不认识主，不认识神，但是你就是觉得被莫名其妙的吸引了，你就来第二次，来第三次。教会是神的家，神家是神同在的地方，神的恩典在弟兄姐妹当中，彼此的关系当中，恩典在关系里头，所以神的爱就好像就流淌在肢体彼此之间的关爱当中，神就在当中吸引人的心。路德知道他来到了对的地方，当然他也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，连客人都不是，人家没请我来，能够让我跟在后面默默的捡一点麦穗，已经是很大的恩典。路德完全没有想到，二章五节，麦田的主人波阿斯一到，他立刻就注意到了，在众仆人当中，今天来了一位新人。不但看到，波阿斯更主动的来到这个新人面前。不是路德先看到波阿斯，乃是波阿斯先看到路德。原来我们来到教会是要得一些好处的，得一些安慰，我们也确实得到了好处，然而不知不觉的当中，我们竟然遇见了赐恩的主。弟兄姐妹，这个遇见不是我们先看到了主，乃是主先看到了我们。波阿斯来到路德跟前，他一开口称呼路德什么？二章八节，女儿啊。如果是一位犹太女子，那也就罢了。难道波阿斯不知道他是跟神无分无关的外邦人吗？难道波阿斯不知道律法明明的规定，摩押人就是过了时代也不可以入会的吗？当初路德说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他完全是一厢情愿的，他背井离乡来投靠神，如果神不要他，如果神的百姓不接受他，怎么办呢？弟兄姐妹，你我也都是离开了原来的国，原来的民，我们拣选到澳洲这边来的。你要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按人来看，人家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人家要不要接受你。我们要拿澳洲的 PR， 拿澳洲的公民，你看要经过多少的周折，多少的手续，人家还不一定答应你呢。但是感谢神，波阿斯这位庄稼的主，他不但远远看到路德，他还亲自到路德面前来，他不但开口跟路德说话，他还称呼路德为女儿。女儿啊，你听我说。说什么呢？你不要往别人田里去拾取麦穗，我的田以外不属于我的地界，你不要去。女儿啊，留在我的境界里头，不要离开，不要到外面去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但是外面的世界又有多少的无奈、无助、无望？女儿啊，这里才是你的归属。就像主耶稣从他的心肠里头跟他所爱的门徒也给我们一再的说，住在我的里面，你们要常住在我的里面，就如同枝子在葡萄树上一样。波阿斯又说，八节这里，你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。女儿啊，到了这里就有同伴，有家人，你就不再孤苦伶仃，浮萍一般的飘荡无依。波阿斯还说，第九节，我的仆人在哪里收割，你就跟着他们去，凡我给仆人的也是你的，这里有你的供应，这里有你的保障。女儿啊，你只要跟着，只要跟着，你就不再穷困，不再潦倒，不叫贫乏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波阿斯接着又说，九节那里，我已经吩咐仆人不让他们欺负你，原文意思是让他们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这里是你的安全所在，女儿啊，不必担心， 不再惊慌。在我敌人面前，神为我摆设筵席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一句一句，波阿斯口出恩言，一句一句，路德听在心里面，他就好像一根又一根的麦穗，他就一根一根的把它捡起来，一一的存在他的心里面。然后路德听到波阿斯说，九节下半节，你若渴了，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。要知道麦田通常在城外，好，城外边好一段距离的地方，水从城里的井打来，仆人要走很远的路，而且仆人打来的水是专门是只给主人喝的。但是波阿斯说，你若渴了，可以喝我的水，我的也是你的，凡我所有的可以给你，你可以来拿，你可以来喝。就像约翰福音七章那里，主耶稣在山上对众人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。弟兄姐妹，路德听到波阿斯这样的话，他能够相信吗？波阿斯口里发出的每一句恩惠的话，路德都真切的相信每一句都是真实的，并且他也相信波阿斯口里所含的每一个恩惠都是自己不当得，是自己不配得的。所以你看到路德的反应，第十节，他的反应是什么呢？路德扑通一声，他跪倒在地，在眼前这位恩慈的施恩者面前匍匐在地叩拜。人要能够匍匐下来，需要一种力量，任何外在的力量都是强迫，就好像人可以拿着枪顶着你威吓你叫你下跪一样。但是如果你的里面是一个又一个的恩惠加在一起，是一根又一根的麦穗堆积起来，恩典的力量堆加到一个地步，再刚再硬再高再大的人不需要外面的力量，你自己会从里面浮下来，浮浮在地。地上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现在低头看一看，你脚下所有的是尘土，是灰尘。借用张爱玲小说里的一句话，路德在恩典面前是自己卑微，自己降低，一直低到尘埃里面去了。所以路德说，第十节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，你这样顾恤我呢？你要是看不起我，按着以色列律法也是正常的，但是非但你没有看清我，为什么你还如此的恩待我？路德说，蒙你的恩，这话不但是指他外面的经历，这话更是指他心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越来越深的领受。路德里面看见眼前这一位是愿意施恩，喜爱施恩，并且蛮有能力施恩的那一位，并且路德很清楚的，照着我自己的本相我是不配的，但是按着你所说你所做，按着你所示的，你是配的。所以路德就是心甘情愿的匍匐叩拜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路德，会不会愿意低到尘埃下面来叩拜呢？恐怕我们当中很少人能够像路德这般。实在说来，你我很多时候经历了神的恩典，但是却看不见恩典，所以也常常是那个不愿意匍匐下来的人。 刚才提到的那位弟兄，他果真回老家去了，老家在武汉。回去不久，武汉封城，接着就是封关封国，弟兄动了回来的心，但是回程机票作废了，而且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航班了。 好不容易就传来澳洲政府要包机去接救的消息，不过机位有限，只接公民，弟兄是 PR 不是公民，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，仰望神，或许神有恩典为他存留。好不容易的就接到领事馆的电话，你可以去机场等候，不过不能保证可以登机，即便登了机 不能保证有位置。但这还不是最难的，最难的是当时任何人都不可以擅自出门，你 门口外面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，都是大白门。弟兄挡了一个小小的背包，他就出门了，然后好几天音讯全无，之后好不容易我们收到他的一个讯息，他回到澳洲了，他是从圣诞岛的那个隔离营发来的。他说，这是他的话，我们被带到一个大厅等待安排房间，我心七上八下的，如果同别人住在一个房间戴着口罩，那这十几天如何度过啊？求上帝千万别那个样子。能够平安回来已经是恩典了，再有什么祈求在人看来都是奢求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既是凭着恩典信他，恩典的神 很多时候真的是怜悯我们，将出人意外的恩惠给我们。他一个人被分配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家庭套房里头，然后他说里面什么都有，只要需要完全免费，更妙的是还有我爱吃的辣椒酱，好的不行啊，还夸耀说我不爱西式饭菜。量身定制的恩典，既是恩典当然免费，既是恩典当然就好的不行。但是末了弟兄写道，感谢老天爷，老天爷他是有名字的不是吗？当时微信群里就有人急了，一直到好几个月以后，有一次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，弟兄他说刚跟国内的亲戚通电话，那个亲戚也是 PR 不是公民，所以至今还回不来。然后我们听到弟兄口里缓缓地说，我能够回来不得不说是神的恩典，我真是错了，怎么叫他老天爷呢？他是我的主，他是我的神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，神把我们从一个难处绝境救拔出来，出来以后我们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似的，我们只顾享受恩典，我们甚至去炫耀恩典，在神管教的时候我们看不见，神施恩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看到心里头去。外面的恩典不是恩典，除非我们从里面，我们从心里看到他，认定他，宝贝他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像路德那样俯伏下来，我是何等不配的人，怎能如此蒙你那么深厚的恩惠，叫你这样子来顾念我，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来体恤我呢？十一节，波阿斯回答说，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。波阿斯为什么大费周章说这些呢？路德所做的难道他自己不清楚吗？波阿斯乃是在告诉路德，我知道你是外邦人，我明白你心里的卑下苦楚何等屈辱，我知道你没了丈夫，我明白你无依无靠无能无力何等无助，我还知道你对婆婆不离不弃的守护看顾是何等的殷勤贤惠，并且我也知道你将自己连根拔起，远离生命养里的地方，远离父母的疼惜，来到这么一个陌生的所在，何等的孤独单薄。 所有通通这一切，女儿啊，我都知道，我都了解，我都明白。一路走来，路德确实是付了极大的代价。如果你是路德，来到一个新的环境，没吃的，面对实际生活的窘迫，面对环境的艰难，当初的信誓旦旦，当初的信，当初的选择，你这个时候心里头会不会有一些动摇？你会不会甚至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？但如今听到波阿斯的这番话，多少的委屈被理解，多少的伤心被安慰，多少的挣扎被接纳，多少的付出被肯定了。麦田的主，庄稼的主啊，所有我们的努力，我们的挣扎，所有我们为他摆上的，所有我们为他流的泪，受过的伤，主说，我全然知道，我全都明白。既或有人误会我们，既或世界嗤笑我们，既或这条路是窄的，有主的安慰，有主的肯定，有主恩惠的话给我们，这就够了。波阿斯还有未尽的话，十二节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你来投靠，这话里面含着多少怜爱，多少疼惜，好像招呼小鸡快快的来藏在母鸡的那个翅膀底下。我们的神就是张着他的翅膀，一直在那里等着我们来投靠他，不单是叫我们看到有他的，他给我们有保护，他又是我们的供应，并且叫我们舒畅，叫我们得安息。不但如此，波阿斯说，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，不是一点点的报偿，是满满的赏赐。如果主说是满的，那定规是何等的丰满。摩亚女子路德，她在外邦死人之地听闻有神，她被吸引，她渴慕，她一路追随来到了应许之地，她按神的话来到麦田，她指望只是能够拾取一些麦穗，拾取一点恩惠，那就够了。何曾想麦田的主人竟然如此的恩上加恩，堆积在他上面，要叫他得到满满的赏赐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样的赏赐会叫你满意满足，以致你会说够了够了？你往下读路德记，你看到波阿斯按着神律法的规定娶了路德为妻，摩押女子路德就成了麦田的主人，家中的女主人。路德他人仍旧是在波阿斯的田里，从前当他一根一根捡起麦穗的时候，他仿佛说，我是贫穷的，主人是富足的。但如今他跟波阿斯联合了以后，他不再是拾取一根一根的麦穗，他可以是一捆一捆的麦穗，他甚至可以说，这些麦穗是波阿斯的，这些麦穗也都是我的，凡波阿斯的都是路德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救我们也是这样啊。我们从前跟路德一样，按着肉体是外邦人，跟基督无关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如今我们被带到了神应许的丰满里头，本来我们也是受咒诅的族类，我们生在最终，长在最终，我们凭己意而行，心中没有神，我们是活在世上没指望的。如今我们竟然被带到了神面前，我们蒙了何等的恩。然而这个赏赐还不够，主乃要我们跟他有一个联合，就像波阿斯跟路德的联合一样。我们本来属摩押，是死人的妻子，我们穷困潦倒，现在被带到主的田地麦田里头，成为属主的。不但是我们在主的田里头， 主田地的丰富也在我们里头，不但是主的恩典在外面保护祝福我们，更是主的恩慈、主的能力在我们里面，成了我们里面的泉源和那个动力。从前是路德在麦田里面，现在是麦田在路德里面。满了吗？够了吗？神说这还不够。你看四章十三节那里，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，摩亚女子死人的妻子没有儿子的，如今在恩典之地神给他一个儿子。四章十七节，孩子起名叫俄贝德，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，耶西是大卫的父。十麦穗的路德，大卫从他而出。在随己意而行的那个世代里头，以色列人当中有了王，并且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。然后在马太福音一章那里，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头，路德的名字赫然其上。就肉身而言，我们的主大卫的后裔乃是从路德而出的。当年路德祷告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。如今神就在他自己国度的建造里头，果真给了路德这个恩典的地位和权柄，叫路德跟神国度的建造是有份的。一个仰望麦穗的恩典的人，成了神手中恩典的麦穗，叫我们不得不伏伏下来说，神啊，这是你恩典的奇妙，是你恩典的荣耀。当然路德摆在我们面前还只是一个人的见证，我们真正的榜样乃是主耶稣。波阿斯所预表的也只是一个影儿，在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成了一个实际。我们的主当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不但低到尘埃，而且低到地底下，低到阴间里面去，而神将他复活，将他升高了，让他坐在天上的荣耀里头。主的心他何等的渴望属他的人也能够如同路德一般，不但蒙他的恩典和祝福，也愿意服服来蒙他使用，也可以成为传递恩典的麦穗。主心里的这个极大的盼望，在他上十字架之前，在约翰十七章里头，主临别的祷告向我们显明出来。主说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。路德说，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那里去。主说，狐狸有洞，飞鸟也窝，人子没有枕首的地方。路德说，你在哪里住宿，我也在那里住宿。主说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路德说，你在哪里死，我也在那里死。这是路德靠食麦穗为生，一路仰望恩典而活的路德，并且在神手中他也成了恩典的麦穗，成为人的供应。但愿当日路德心思里的祷告，也可以成为今日你我在主恩典面前的回应。我们一起低头。主我们承认我们是一群忘恩负义的人，我们承认自己常常偏离你的喜悦，但是主啊，你仍然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不断地加恩惠给我们，不断地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工作。主啊，当日你如何的吸引路德，求你今日也同样的吸引我们。主，你若不向我们施恩，我们就站立不住。主，你若不施恩，我们这群无有无用的人马上就会堕入软弱穷苦无望当中。所以主啊，我们实在是需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在你的手中。主，我们实在不配，但是我们知道 你乐意将你的作为显在我们卑微的人身上，好叫世人能够看见你，也他们也愿意将自己来归给你。主，我们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感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